们感谢神再一次聚集在神的面前。从今年三月开始，我一直有个感动，就借着创世纪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旨意。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是摩西所写的，摩西写了五卷书，那么借着这五卷书的确是把神他自己的工作他自己的心意向我们陈明。请原谅我，我一直反复在这边讲这些简单的事情，但是我真是有个盼望，我们能在神的话语里头对神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还记得我以前讲过，用英文的五个字都是用 W 开头来讲到摩西的五经，创出立民生这五卷书，创世纪是讲到神的旨意，用英文就是 The will of God， 神的旨意。那出埃及记呢，是讲到神的工作，是 The work of God， 也是 W 开头的。然后立位记呢，是讲到了神的方法， The way of God。 立位记里头讲到那些祭，那些节期，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救赎的方法。然后又借着民数记是讲到神的脚步， The walk of God， 神走了，带着以色列民走了42站。那最后是讲到生命记，那是 The word of God， 因为生命记里头神把他自己的话又重新讲了一遍，讲到神的话语。那这五卷书借着摩西把它写下来，启示给我们神他自己的工作。那我们从三月份开始讲到创世纪，是讲到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怎么样？幽冥昏暗，空虚混沌。我们想，神在一开始创造的宇宙怎么会出现幽冥黑暗呢？怎么会空虚混沌呢？当我们读到这个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的时候，就知道神一开始创造的宇宙是美好的。后来天使长堕落，因为他自己骄傲，因为他要与神抢夺那个荣耀的地位，结果就被赶出了天地。他堕落的时候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和他一起堕落，就把这个世界破坏，把神一开始创造的美好的世界破坏。但是从那个时候，神定了一个旨意，要恢复他一开始创造的美好的世界。他用什么方法去创造去恢复呢？乃是创造了人。所以人是万物之灵，人是特别的宝贝，因为在神的恢复的工作里头是一个关键的工具。神要恢复的是乃是用他创造的人来恢复。那在他的创造里头，他工作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一个分别的方法。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头，在神六天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一直是用一个分别的方法。他要怎么样？用光和黑暗分开，让地面的水、地上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让地和海分开。他在创造这些生命的时候，他是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就是又是一个分别的事。所以神用的方法是分别，神用的工具乃是用人来恢复。当讲到人的时候，圣经里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呢？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和诗篇第八篇都特别讲到，人算什么，你却赐给他荣耀为冠冕。人圣经里的特别讲到，神创造人的时候比天使怎么样微小一点，甚至连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也暂时比天使微小。我们还记得堕落的天使，那魔鬼他是天使的身份，所以人比魔鬼的地位要高还是低呢？能力要低。但是神的奇妙的工作就是借着这比天使微小的，却能够胜过这个掌权的，这是神的工作的奇妙。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用一个小孩子去打败那个大人， 这是神奇妙的工作。所以神在你我身上所赋予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我们就看到从创世纪一开始，等到世界都创造好了，要借着人来做他恢复的，完成他恢复的工作。在创世纪里头总共有50章，记载了很多很多的人，但是特别提到了8个人，所以讲到他恢复工作的一个过程。第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谁，是亚当。第二个呢是亚伯，第三个是以诺，第四个是挪亚，第五个是亚伯拉罕，第六个是以撒，第七个是这个雅各，第八个是约瑟。那么我们还记得在这个亚当的身上特别显明的是什么呢？我们记得的就是他犯罪。可是我们还记得吗？当时神跟亚当说，园子里有2棵树，一棵可以，没说言外之意，园子里所有的树都可以吃，有一棵不能吃。但是园子的中央有2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分别善恶的树吃的那日子必定死。可是我们想到园子中间这2棵树的时候，有它什么的意义呢？如果吃那分别善恶的树，必定死，与神隔绝。如果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呢，就怎么样呢？就得生命了。这个生命乃是预表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属神的那个生命。如果吃了，我们就能够有了那个生命，就能够成全神恢复的工作。记得人，魔鬼把这个世界堕落了，神要用人来做着恢复的工作。如果吃了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有那生命来参与恢复的工作。很可惜，人吃了分别善恶的树，从此与神隔绝。结果他的下一代亚伯怎么样？他要献祭。为什么他要献祭呢？因为他知道人犯罪离开了神，与神隔绝，若不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个祭，人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的工作并不因为亚当犯罪而停止，在他的下一代，在亚伯的身上开始显明神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救赎的祭的工作的开始。然后等到以诺的时候是怎么样？以诺与神同行。他同行，圣经记载的很简单，就几句话，整本圣经提到以诺就几句话，但是他与神同行300年，结果怎么样？神不让他遇见死，被提到天上。天上是什么呢？天上就是神一开始造人那个荣耀的形象，就是那个恢复工作完成的那个结果。所以当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只要我们与神同行，我们就能够成全神恢复的工作的结果，就能够达到那个目的地，就能够成就那个结果。等到挪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挪亚造方舟，这方舟凡是进到方舟里头的都免去了死亡。那方舟是什么？方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凡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我们都免去了死亡。等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圣经在创世纪总共有50卷，大概用了1/4的书卷都讲到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生命生活非常丰富经历的。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些丰富的经历去看到神在亚伯拉罕要身上要做的事情。亚伯拉罕的生活里头有特别重要的4件事，他筑了4个坛。那么我们还记得这个以撒，他生活中有4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挖了4个井， 雅各呢，雅各也有四个非常重要的事，他立了四个柱子。约瑟呢，蔡老师几个礼拜前刚刚讲到约瑟的生命中他做了四个梦，所以我们就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四个祭坛、四个井、四个柱子和四个梦来看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知道啊，亚伯拉罕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如果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个四个住的这四个坛里头与他分享有共同的一个经历，我们也能跟亚伯拉罕有同样的经历。亚伯拉罕有什么特别的经历？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大概至少有五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大概有十次，神跟亚伯拉罕讲话那次数就更多了，而且我们中文里头用这个字说的特别的清楚，有的时候是耶和华和亚伯拉罕说，有的时候是耶和华和亚伯拉罕吩咐，有的时候是耶和华呼叫亚伯拉罕。你想想啊，这个不同的字它的意义和分量是不一样的，说的你可以听你可以不听，吩咐你的你就要听，呼叫你的呢，我们想想我们生命里头有什么时候发出过呼叫，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很紧急的事情，也是非你不可的事情。然后亚伯拉罕还被耶和华改过名字，亚伯拉罕他经历过90多岁的时候，他是100岁，和他的妻子两个人都90多岁了，生了第一个孩子。亚伯拉罕还经历了要献这个孩子作为燔祭，但是亚伯拉罕有个特别重要的经历，那是他对神的认识。他经过这些经历，他认识神。在创世纪里头特别的记载到，用了一个当时那个时候亚兰文所记载的，叫做以利什么什么什么。如果大家我们熟悉我们的诗歌本的话，我们诗歌本450首叫做以利沙旦，他特别用了当时那个语言，我可以简单讲一下。他特别讲到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他是一个以利以罗的神，以利以罗就是个至高神，然后他也认识到这位神是以利来以，这个是什么，就是这是一个看顾人的神，也讲到他是一个以利沙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个全能全丰全知全足全有的神。然后他还讲到他是一个以利欧兰，他是讲到他是一位永生的神。然后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记得，当他献以撒的时候，他说是耶和华怎么样以勒，他是个预备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么多，他也能够对神有更深一层的认识。那我们来低头来问自己，神有跟我们立约吗？跟你我，请问神立的约哪一样不在你的身上？然后我们再想到，神有向我们显现吗？若不是神启示我们，我们谁能够称耶和华耶稣基督是主呢？神有向你我讲话吗？神有没有向我们说？神有没有向我们吩咐？神有没有向我们呼叫？我们跟神的关系越亲近，神才能吩咐我们，不仅仅是说。这本圣经都是神向我们所讲的话，如果他只是停留在 Logos， 神没有跟我们亲自的讲，当这个话成为 Rhema 的时候，神就亲自的跟我们讲话。如果我们跟神亲近，神就会吩咐我们；如果我们再跟神亲近，神就会呼叫我们。我们想想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呼叫？如果 神有没有改我们的名字呢？我们如果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对神就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因为以弗所书一直告诉我们，神把那赐会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一层的认识他。只有当我们更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尽情的活在他的面前。所以认识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来看，借着这，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来看到亚伯拉罕所建的这四座坛怎么样帮助他走这条信心的路。我们一同来读几节圣经，它是记载到这四座坛。第一，好，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来读第一节，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造别人的
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第七节是讲到他筑的第一座坛，第八节是讲到他筑的第二座坛，他总共筑了四座坛。我们再看下一段圣经，是在创世纪第十三章，从十四节到十八节。这次我读单双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单数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了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第三座坛。那最后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第四节我读双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单数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
亚伯拉罕对亚伯兰说，如果能离开神的后，我与同子往那地去拜一拜，就得到你的祝福。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财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好，这是亚伯拉罕筑的第四座坛。我们大家一同低头，有一些短短的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把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 这真是求你真是圣灵亲自在我们身边做工，让你自己的工作超越孩子出口的局限，主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语讲在我们每个听的人的心里头。主让我们真是在你的话语里头真正遇见你，主看见借着亚伯拉罕所住的四座坛，让我们真是看清楚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你面前的生活，直到你自己的旨意能够不仅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也成就在万有的中间。主，我们把下边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等候你自己的赐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就是圣经里头特别记载的亚伯拉罕筑坛，他是为谁所筑？他不是为自己筑，他是为耶和华所筑，他是为神所筑。所以这个坛是怎么样？是给神的，是我们一个人活在地上的时候要给神的，不是为自己的。我们可以为自己建房子，但是筑的这个坛是为神所筑。我们就仔细想想，在生活中我们有多少是为神的，多少是给神的。还记得在这个第一座坛的时候，还记得它是特别是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其实它是从十一章的结束开始的。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他们就停在了哈兰，在哈兰住了一段时间。等到他的父亲在哈兰过世之后，神再一次在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呼召亚伯兰，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改名字，他是在以后改名叫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在叫亚伯兰，然后让他特别跟他呼召一个很重要的，讲到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哪里去没有说，就说是要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但是什么是本地本族和父家呢？我们这些都是离开过本地本族，不一定离开过父家。请问没有生在这里的，我们都是漂洋过海过来的，对不对？我们都离开过自己的家乡，离开过本地。什么叫本族呢？我们是中国人，等到我们到了美国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生活在这里头，我们就变得怎么样，有点美国化了，是不是？早期的时候回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就会笑话，说我们说话带着洋腔，穿衣服带着土气，总而言之一大堆，就是我们不是跟我们原来离开的那个地方的人是不太一样，虽然是同一个面孔长相还一样，或者是还说同样的语言，也不一定入时，说的都是过时的话文字，但是呢我们可能离开过。但是是不是离开父家呢？这个可能就有一些困难。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些难处是什么呢？他说我家都是拜祖宗的，听说信了耶稣之后不可以再拜了，所以不管他离开中国或者台湾或者香港或者哪里，离开你的本地有多远，离开你的本族有多久，但是离开父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在属灵的意义里头，这是什么呢？离开本地就像是离开原来那个世界。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得救之后，我们的灵魂得救了，阴性可以称义了，可是我们的魂，我们的这个个人还是停留在那个老的里边，那我们这魂里头呢就有心思情感意念。那离开本地呢，就是我们的心思要改变，要离开那个世界，要向着神， 要世界上的那些吸引不再成为我们的吸引了，世界上对我们的拖累不要再成为我们的拖累。那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离开本地是怎么样离开的？圣经怎么样记载他的？圣经里的称呼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是什么意思？是过大河的意思。在他们一开始从乌尔挪到哈兰的时候，他还是在这个优伯拉底河的东边，还没有过河。等到神在十二章第一节呼召他的时候，让他离开哈兰的时候，他就去了示剑这个地方，他就要过这个大河，他就这一次他就离开了他的本地。他是一个称为第一个称为希伯来人，是个过大河的人。那么对于你我来说，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一定要脱离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吸引。还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他们过了逾越节，吃了逾越节的羔羊，已经得救了，因为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那击杀的天使就不再去击杀他们。他们闻到宝血的救赎，离开埃及，马上让他们脱离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他们要过红海。神让红海的地干了，海干了，以色列人可以过去。当埃及的追兵追到那里的时候，海水回来把他们淹死，从此以后世界就被隔绝在他们的后面。埃及代表世界，世界的追兵就再也追不上这批已经蒙恩得救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当我们一个人觉知信主之后，如果我们还仍然被世界所吸引，虽然蒙到了呼召，离开了乌尔，停在哈兰，神的工作没有在我们身上完成。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虽然我们主耶稣在新约里头告诉我们，你们是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不能让你们离开这世界，但是你们怎么样，不属于这世界。你们虽然在这个世界里头，但是你们不属于这世界，因为你们已经脱离了这世界。这是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当有的身份。什么是离开本族呢？本族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是什么的族类？得救之前是亚当的族类，我们得救之后就是跟幕后的亚当来救我们，是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当我们如果说这就是像我们一个意志一样，到底是我们还是老亚当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呢，还是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人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是这样一个心思。如果我们得救之后想的还是老亚当的那些事情，对罪也不敏感，对神的救恩也不感谢，还很羡慕老亚当的那些所具有的，这就是我们还在那个老的族类里头。你看我们一个人是很容易变化的，来到美国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了不忠不扬，但是神要我们当我们得救之后，你有两层的生命在你里边。所以保罗曾经在罗马书里讲，我真苦啊，因为我在里头有一个新的我，还有一个老的我，他这个两个生命在他里头。但是神要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一定要让什么，让那个老我钉死，老我去死掉，让这个新我来显大。所以让我们不可以说是两个都有，一个一定要显大，一个一定要去死掉。如果我们离开中国很多年，只是一个半洋半中一直这样子，不是这里头所讲的。我们要离开那个老亚当的族类，让耶稣基督在我里头显大，让那个老亚当在我的里边死掉。所以保罗讲什么，我的老我已经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是什么，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 这是什么工作？那么我们看，当一会儿我们再讲到离开父家，当这个亚伯拉罕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神向他显现，他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示剑，在摩利的橡树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在第七节，这个地时候亚伯兰离开了哈兰，他到了示剑那个地方，在摩利的橡树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他这个时候建的第一座坛是什么？因为他蒙恩得救之后，他向这位向他显现的神有一个感恩，他是一个感恩的建坛。他在这个地方建坛有什么特点呢？特别是跟他在的这个地方有关系。事件是讲到是耶和华的膀臂，是他的能力，他的依靠。这个魔力是讲到是一个教导，他在那地方蒙到神的教导，对神有认识。橡树是一个很大的树，我们有见过橡树的，我家门前有几棵橡树，又高又大。所以他就讲到，当他蒙恩德就离开了哈兰，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有神的作为他的依靠，有神的话语教导在他的身上，又是那样的高大，让他可以依靠。特别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那么炎热的地方，如果有在树荫底下是一个保护，所以这个时候只有在当地的那个时候他能够体会到这个，他心里有一个感恩，为着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他建一座坛。所以我们建坛的时候是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一旦蒙恩得救，我们就有一颗心要为神建坛。然后紧接着下一节就是他建的第二座坛，别看圣经就是一节之差，但是却有区别。这里讲到他迁到一个地方叫伯特利，我们在地图上看啊，从乌尔到哈兰很远，从哈兰到示剑也很远，从示剑到伯特利却很近。但是这地方特别讲到一个位置，一个是他在伯特利和东西边的伯特利和东边的埃之间为神建坛，这两个城，这个伯特利和埃有它特别的属灵的意义。伯特利是预表着神的同在，神的家，就像教会一样。埃是怎么样？是我自己老的属世界的这个生命。这个地方他为神建坛有个什么区别呢？而且他特别是在这地方建坛，他有求告耶和华的名，特别提到他是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当我们一旦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记得神的工作是一个分别的工作。第一个分别是什么？让我们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第二个分别是什么？要在这个伯特利和埃之间要有一个分别，一方面是神的家，一方面是老的自己，要在这中间要有一个分辨。在这个分辨里头，如果我们不离开自己，让自己的本族的那个老我去死掉，如果我们不面向神，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而且面向神，神特别预备的是在神的家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为什么弟兄姊妹一旦蒙恩得救之后要很快的来到教会，要固定的聚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在神的家中有神的保守，有神的同在，让我们能够背向我们的老我，让我们再一次做更深一层的分别的工作。而且在这个里边是怎么样？是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一个向神的敬拜。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之前，我们对敬拜神的事情不是那么样的敏感啊，觉得拜拜什么都一样。但是当我们一旦蒙恩之后，我们对敬拜的事情特别的敏感。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当她听了耶稣的教导，信了耶稣之后，她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她跟耶稣所讲的就是敬拜的事情。在哪里敬拜？怎么样的敬拜？所以当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向神的敬拜是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仔细想想我们自己所走过的路，我们不能离开教会。如果你是刚刚蒙恩得救，不能离开教会，因为这个是亚伯拉罕建的第二座坛的意义，继续做了更深一层的分辨的工作，分别的工作，让我们离开老我，离开世界，离开自己的血属世界的那部分，那是埃的代表，乃是向着伯特利，向着神的家。等到第三个坛的时候，如果我们对十三章前面了解一下，乃是他刚刚与罗德分开，罗德是他的侄儿，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罗德是他的侄儿，那他们两个都是财富非常的大，这个地方融不开了，所以呢他就跟他的侄儿罗德讲，他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财富而纷争，我们又是骨肉之亲，同一个富家的，因为罗德是他兄弟生的孩子，是他的亲戚，是他同一个富家，那他就讲，他说你往东我就往西，我们两个不能在一个地方，就他就高姿态让罗德先选一个地方。当他心里头确认不管这个地方是好还是坏，他确定一定要离开富家的时候，在这之后耶和华向他显现，跟他讲话，这次跟他讲话，跟他立约，立的约里头有两件事情，一个是那地，凡是你所看到的地，你纵横所走的地都是你的，另外一个是他的后裔，说你的后裔要像尘沙一样多，让人数算不过来，这是对亚伯拉罕亚伯兰的一个莫大的应许，跟他立的约，一个是地，一个是他的后裔。这是在什么时候才跟他立这个约的呢？乃是他完成了离开本地本族和富家，当他一直带着罗德的时候，他没有离开他的富家，虽然他的父亲死在了哈兰，但是他没有。这就是在你我的身上神要做的一件工作，当我们要是离开，我们要跟从神的时候，我们心如果说我们还是很注重我们自己附加所敬拜的是什么，所拜的是什么，所追求的是什么，会影响我们自己跟随主完成神那荣耀恢复的旨意。这个事情的确是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很大的疑惑，因为主耶稣也自己讲了，谁如果是爱他的父母，爱他的兄弟姐妹，爱他的妻子胜过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而这句话对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寻求神的人有很大的影响。可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目光太短浅了，直到后来罗德遇到很大的麻烦，是谁去救了他？是亚伯拉罕去救了他。如果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而且是带了少数的军兵去跟众多的人打仗，打赢了把罗德救出，是以少胜多，是一个非常惊险的一场战争，如果没有神与他同在，亚伯拉罕不可能打赢那场仗。也就是说，如果亚伯拉罕不跟从神，没有这继续祭坛的生活，没有神的祝福，他不可能救回罗德。在这个时候，似乎神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不能理解， 如果一个人爱他自己的父母，爱他自己的妻子，爱他自己的儿女兄弟，胜过爱我们的主，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但是借着罗德和亚伯拉罕的事情，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爱主，神祝福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能把这属天的福分借着我们能够带给我们的父母，能够带给我们的妻子配偶，带给我们的儿女，带给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是神的工作。但是当时如果这些父母儿女配偶，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了我们追求神、得到神、顺服神、荣耀神的一个拦阻，这个祝福不能透过我们能够到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这个是神的工作。当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整幅图面的时候，就知道我这个时候需要暂时的与我的亲人有一些隔断，为的是能把更大的从神那里天上来的祝福能够带给我们的亲人。我们昨天听到一个信息，知道这个信息呢是一个传道人讲的，他自己是他家里的第一个信主的，他家里有六个兄弟，他的父亲母亲都不信主，因着他一个人信主，在一个危难的情况下信主，他不能亲自回到家里头跟他的父母兄弟传福音，但是他通过这个通讯的方式，通过他们在香港其他地方见面的方式，把这拯救的福音传给他一家人，让他的一家人都信主。他回过头来想到，他到今天他都不能够，中国政府不允许他回到国内去，他不能够回到祖国的土地，他似乎在人的眼睛里头遇到了非常大的痛苦和打击和难处。但是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因着他所遇到的这些难处，他把从天上来的祝福借着他这个器皿传给了他家里人，他心里充满了感谢。这就是神在我们中间能够做的所特别奇妙的工作。当我们如果不能够离开父家的时候，这个祝福就停在这里了，不能流通到我们的家里人。所以这个是神所特别的恩待他的。所以他在那里，他到了希伯伦这个地方，希伯伦乃是一个与神交通，那他在这个地方呢是在曼利的橡树那里，这个曼利呢是能力。当他离开了父家之后，他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交通，他曾在交通中从神那里得到能力，所以他在分别的事情上往面前更往前走一步，让神恢复的旨意能够借着亚伯拉罕成全。那么最后一个坛呢，乃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就是他献以撒。这座坛是什么呢？这座坛是他信而顺服的祭坛。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是因信得救，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什么事情都离不开信。但是这信到底是什么呢？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圣经里他讲得特别清楚，因为他信神，神就称他为义。因信称义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因为他信神，神就称他为义。请问你我也都是信的，可是有的时候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困扰的事情，到底我信什么呢？你我想信，可是我怎么才能信呢？我要信，我到底信的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请问他有没有信的内容？有没有信的内容？他献的以撒是他信而顺服的一个考验。 也是他的一个标志。借着以撒这件事情让他认识神，两件事情他深信不疑。这段话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所讲的，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一定打开，一定要记住。但是我简单的来讲一下，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特别讲到亚伯拉罕信神，信两件事。第一，他是信，他是让死人复活的神。第二，他是使无变有的神。请问他生以撒的时候，他跟耶和华怎么说的？之前他说撒来已经九十岁，已经停了月经，我也年纪老迈，不能再生孩子了。他从来没生过孩子，可是神跟他讲明年的时候你要再生一个孩子。这是什么？使无变有的经历，他已经没有生育的能力了。神是一个使无变有的神。还有一个第二点是，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他去信这个以撒，他知道神能让他死而复活。我们有的时候信的时候，我们是茫茫丛丛的信，是感情激动的信啊，觉得这事一定能成就，觉得那事一定能成就。但是亚伯拉罕信以撒的时候，他是清清楚楚的知道神能让他死而复活。这个地方记载到亚伯拉罕怎么样认识神的，在第七节里头最后结束的时候，以撒问他的父亲说，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他不仅是相信以撒能从死里复活，而且他相信这个祭乃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乃是神的儿子自己。这是他对神的认识，他信而顺服。为什么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这么样的重要？我们前面讲到亚伯拉罕一生在创世纪里头讲到他对神的五个方面的认识，用以利沙代作为一个例子，他是这样清楚的认识神。你我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头一直讲神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真认识他？只有我们对神更清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才能更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也才能更顺服在神的面前，让神的工作能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以撒他不认识神，如果亚伯拉罕不认识神，他没有办法去献以撒。这个是他能够住着第四座台，是他。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想到一些事情，觉得哎呀，这些大事情我们听说过，圣经里头的事情我们也听说过，但是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却经历不到。我们感谢神，神让我们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见活的见证，有我们的弟兄经过死荫的幽谷却不遭害。但是神也恩待我们，让我们也没有经过那死荫的幽谷，就让我们经历了他复活的大能。我在我在过往所聚会的团契里头，就经历到这样非常平平常常的事情，就是看见我们对神的认识。第一，认识他是一个从无变有的神，他是一个让死人复活的神。我们有一个家庭，他呢一家人因为丈夫工作的叫变化，就从了非常温暖的南方，美国的南方，搬到了我们寒冷的新泽西。不要以为我们这地方很暖和，前两天刚下大雪。他们搬过来的是，他们是从佛罗里达那些温暖的地方搬来的。 她当时搬来的时候是因为丈夫工作变化，一家人夫妇两个人，太太信主，小孩子一个大概十岁，一个大概十四岁。你知道这个年龄搬家对小孩子影响非常大，有小孩子的都知道。那丈夫呢，在教会进进出出了很多年，在教会也结交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就是不认识神，不接受神。那来到这个新泽西之后呢，我们如果回忆前几年，我们年年冬天遇到很大的雪，遇上了，我忘记了是多少年最大雪的那年。你知道在佛罗里达没见过雪，到这儿看到这雪把砖位都铺满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住在这儿的人知道残雪，还有这个在雪地上没开过车的人一看见雪不知道怎么开车。他们在佛罗里达说那年来的时候，他们行装很少，因为一年四季只有一个季度都是夏天，没有棉衣这一说，都是短袖，在这不仅要穿长袖，而且要穿棉衣，还得穿雪靴。所以他们一家来到这里头非常的痛苦，小孩子也不适应，这个姊妹在换了一个新的教会也有非常的多的不适应。这丈夫呢来到这地方工作很忙也很辛苦，然后你知道这个做丈夫的交朋友跟太太交朋友不一样，太太这个就聊一会儿天，过两天就成熟朋友了。我们这些做男生呢就你好我好，第三句就没了。以前在佛罗里达那地方这么多年还有朋友，到了这新地方很难呐、这个对信主就更没门了，所以这个太太就觉得很绝望，非常痛苦。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分享，我们的神是一位始无变有的神，你觉得都已经绝望了，神是始无变有的。因为在常规嘛，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就是刚来一个地方不熟悉，就希望有一些家庭弟兄姊妹能聚在一起，有一些很小的交通。有一次我们就几家聚在一起，大家当然是谈福音的事情。哎，吃完饭要走的时候，突然间就丈夫说我有感动要绝志，他太太当时就吓惊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马上把自己的一儿一女叫到跟前，说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当着众人面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神的工作就是这么样奇妙，也不知道是哪句话感动了他，圣灵是怎么感动他，他从此以后他那次就经历的是一个从无变有的，已经没有盼望。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觉得我在教会听了福音这么多年了，哎呀大概得救没有希望，有没有这样子？但是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始无变有的神，要带你离开本地本族和你的父家，要让你经历一次过河的经历，让你到神的面前。我们多少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婚姻的关系没有办法。还有一件事情是讲到死而复活的经历，同样是一个丈夫，他也是在佛罗里达一个温暖的地方跟妻子的关系，夫妻关系出现裂痕，生了一个孩子也没办法改善。这个丈夫想，哎呀没有办法，我还是离开家一段时间，所以他就离开了温暖的南方，来到了寒冷的北方，跟我们一起在新泽西这过冬天。这对夫妇都不认识神，这个丈夫就来到我们的中间，也是就那么一个家庭的聚会，几家在一起，想着这些福音朋友就请他在一起吃饭，吃着吃着饭，我们唱着唱着诗歌，就看见他眼泪流出来，我们就有同工去问他要不要接受主，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就我们大家一起为他做决志祷告。他从此以后 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他自己夫妻的关系就像死了一样，没有指望，生了个孩子也没有改善。但是从他信主之后，他就一点一点在神面前追求长进。有一天他跟我们说，他祷告很久，他心里有个负担，要回到妻子的身边，回到孩子的身边，让这死而复活的婚姻，让这死的婚姻就复活。这些事情在我们中间会常常有，但是当我们在那个处境里头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可是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子。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些事情呢？我们必须要认识神，像亚伯拉罕一样认识神，要知道他不但是耶和华以勒，他为我们预备，要知道他是耶和华以利沙代的神，他是个全能全智全能的神。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顺服在他面前，信而顺服，又祭坛的生活，神的祝福就能在我们身上显大，神的工作就能在我们身上成全。神一开始造人那荣耀的旨意，恢复的旨意就能在我们身上成就。这个就是一个祭坛的生活。所以一定记住这四个坛在我们身上跟我们的关系。第一，我们蒙恩得救要感谢神。第二，我们要在神的家中要背开离开世界，要在埃和伯特利之间做一个分别的工作。第三，我们要离开父家，要在神的约面前有一个交通的生活，与神保持一个美好的交通。第四，我们要认识神，过一个信而顺服的生活，让神的工作在这祭坛的里头，在这祝坛的生活里头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让神荣耀的旨意能够成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的讲坛到这里结束，但是主，你向我们讲的话并不结束，你继续向我们心里的讲，讲到更深的一层，直到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在你的面前。主，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你自己荣耀的旨意并不因为我们的软弱而打折扣。主，就愿你自己的旨意超越我们，在我们身上完全的做成。谢谢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已经胜过了这世界，已经掳掠了仇敌。主，我们只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靠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愿你自己全备的工作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得到那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